第29章，他仍继续前提，他叙述天主赐给他的若干特处，并述及至尊上主给他说的话，是为了安定，并要他答复反对者。我又离题太远了吧？为了若干动机，我愿指出这些神剑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产物。实在，我们的想象纵使用尽全力，也不能为我们表现出基督的人性，更不能为我们描绘出他的美丽来。即使能摹写一种与他相似的事物，也绝不是片刻所能完工的。不过说起来，我们也可以自己形成一帧图像，细细地去查看它，考察它的仪态，它的洁白。我们也能使着形象一来一加完备，而将它刻在我们的记忆里。然而这既然是我们造出来的东西，能给我们取消它的也只有我们自己。在我们所讨论的神剑中，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当天主愿意赐给我们这种神恩时，我们是不能不注视他的。即使我们愿意对此神恩有所增加，我们一点儿也不能够，同时我们也不能有所递减。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没有看与不看的自由。如果我们愿意注视某种特殊情形，这种基督的神剑立刻就要消失了。一共两年半的时间，天主时常赐给我这种神剑，然而到现在已经有三年多了，天主不再如此频繁地赏赐我这样的神恩了。他代之以一种更高潮的恩惠，恐怕后来我也要叙述他的。我看见基督给我说话了，我最欣赏他那无比的美丽与甜蜜的言语。有时候虽然也很严厉，但这些言语确实是出自他神圣与醉人心脾的圣唇呐。我狂热的希望认识他的眼睛的颜色以及他的身材，以便能予以介绍。但是我总没有获得这种恩惠，我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那时候神剑就完全消失了。不过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向我投以仁慈的目光，因为这种神事的能力太大了，灵魂是不能支持的。灵魂那时候停留在这样崇高的神魂超拔中，如果他愿意很多的享受，他便会完全丢失了这幕美景的。如此说来，在这里并没有我们愿意或不愿意的成分。我们看得清楚，天主在这里只愿意我们有谦逊，只要接受他所赐给我们的而感恩主就是了。在一切神剑之中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例外。在这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多看少看我们都不能予有一言。天主愿意很清楚指给我们这种恩惠，一点儿也不是我们的工作，而只是天主运筹。这使我们不能有一点骄傲，只有加多我的谦逊与敬畏。因为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如果天主能取消我们愿看的能力，同样他也可以剥夺我们这样的恩惠，如同剥去圣宠一样。他施给我们圣宠完全出自他的仁慈，这样使我们旅居此充军之地只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天主几乎常常是在他复活的光荣中发现给我，就连他在圣体里发现给我也是这样。然而有时候如果他愿意加强我受苦的力量，他就显示给我他的圣伤。我有时看见他在十字架上，有时看见他在山原中，很少看见他在此关，很多次看见他背负十字架。我重说一次，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为符合我本人或者他人的需要，但他显示给我总是在他被光荣了的肉体里。 我受了不少的屈辱、焦虑、恐怖与折磨，然而谁能说我却因此而得到天上神恩呢？人们想我是受魔鬼迷惑了，很多人想给我驱魔，这种想法我并不予以注意。我最感难过的是看见告诫司德们都害怕听我的告诫，或者听到他们谈论我所有这些神恩。但是我却总不难过我得了天上这些神恩，纵然用全世界全部的快乐、全部的幸福，我也不愿意只交换我这神恩中的一个。我尝试着神见为天主的特恩，在我眼内他们实在是最宝贵的连城璧，连天主自己也这样保证。我也看见我的爱情对他是急剧的加增，我将我的一切愁苦完全托付给他，从祈祷里我常获得新力量与安慰。但是我总不敢答复我的反对者，因为这是更坏的，他们看着那是缺少天德。我只是向我的神师畅述心怀，他时常安慰我，尤其是他看见我掉在苦难之中时。这些神箭愈来越多起来，一位从前帮助我的告诫司铎，我也向他犯过几次告诫。当李家司铎有阻碍的时候，他开始向我声明我的神箭显然是来自魔鬼的。既然我不能阻止那些神箭，那么当他们来临的时候，我每次应当用圣号拒绝他，或者用轻视的态度。我早知道魔鬼一定不会如此来的，然而我应排除我灵魂的畏惧之情，天主是要看顾并拯救我的。他们的命令加给了我很深的难过，因为我不能承认这些神箭不是来自天主，那么服从这样的命令为我是再恐怖没有的事了。另外我再重复一次，我再也不能希望没有这样的神箭了。虽然如此，我依然实行了反对者的命令，我诚恳又诚恳地祈求天主不要让我陷在欺骗里。我满眼流泪，提起滂沱地频频地求着天主，我也呼求着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天主在他们的庆日里首次显示给我，并给我说，他们两辈都不肯使我陷入迷茫。这次我虽然不是在想象的神箭里，可是我也多次很清楚地看见他们在我的左边，这两位光荣的圣人是我的特别保护者。当我看见物主显现时要我做轻视的态度，为我是太难堪了。在我看见物主时，我宁愿人们将我粉身碎骨，也不愿相信这是魔鬼。这为我真是一个艰巨的部署。我为了不画那么多的圣号，我特别在手中持着一尊苦像，我几乎尝试这样，这与轻视的表情我做得更少，因为这太使我难过了。我想起犹太人交给耶稣的凌辱来，我恳切地求耶稣宽恕我的行为，因为我这是在听从他代表的命令啊。这是不应归罪于我的，因为是他安排在教会的人们命令我如此的。那是他告诉我说不要难过，服从是对的，他并说他自己要表明真理的。但当那些人想我是被魔鬼欺哄而不要我祈祷时，他则仿佛生气了。他告诉我该说给他们这是虐症，他并给我理由使我懂得这神箭并不是魔鬼的事，以后我再叙述这些理由吧。一次我手里正拿着我念珠上的苦像，忽然救主亲手拿去了。然而当他重新放在我的手内时，苦像就变成了四枚比金刚石还要无比贵重的宝石。 因为这超星的宝石与地上的宝石实在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地上的宝石在这里以及我们看见的宝石来实在没有什么价值，连假宝石都不如了。在这苦架上，救主的五伤显得无限美妙。救主并告诉我，将来还要看见这个，他的话果真应验了。从那时起，我看见的再不是十字架的木块，而乃是宝贵的宝石了。然而这却是除我以外别人都不能看见这个的。自从人们开始加给我这些磨难，并命令我拒绝这些神剑以后，天上的神恩就愈来愈多了。我愿意分心，但是没办法脱离祈祷。我觉得就是在睡眠时还依然在继续，我的灵魂逐渐被爱情之火焚烧着。我不断地哀怨物主，说给他我不能再支持这种苦行了。虽然我一点也不愿意，并且更广设办法，但是我始终做不到不想物主的地步。我尽我所能的服从，但是我的能力很少，也可说是毫无能力。然而天主不但不解除我服从他的代表们的命令，并且还命令我更加服从。但是另一方面，他总不断地给我保证说是他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样的教训我向神师说什么，他也提供充足理由使我不再害怕。不久之后，他就按照预许给我的开始拿出最显明的证据，证明这些神剑是来自他的。我的灵魂燃烧着爱天主之情，如果不归之于天主，我真不知道该归之于哪位了。这是很超乎本性的事，我一点儿也无能为力。我看见自己最希望死亡的来临，以便看见天主。如果不是在死亡中去找这种我所渴望的生命，我便不晓得到何处去找寻了。这种爱情的狂热实在猛烈，虽然他们还不曾有我前面所说的那么强烈与有力，然而我已经就不晓得如何是好了，什么事也不能使我满意了。我已经不是自己生活了，我觉得真真实实有人夺去了我的灵魂。啊，天主至上的画工呀，对于您这可怜的仆人，您何必如此匠心经营呢？您虽然隐身不见，然而您的爱情却深入到我各个角落，您使我浸润在甜蜜的弥留中，我的灵魂不愿再出来了。没有经验这种爱情狂热的人们，他连这种观念也不会有。他们既不是五内感动，也不是那些时常赐给我们的热心冲动。这些使我们的灵魂仿佛要窒息了，不能予以收容。不，都不是的。一个这样的祈祷比我所说的那个祈祷低得太多了。我们应当避免忽然的冲动，设法温和地把冲动收藏在心内，让它们安静在灵魂里。这里仿佛有几个儿童呜咽不能出声地哭着，如果您给他们水喝，他们过度的凄惨立刻就消失了。在这里也是一样，理智要压制这些冲动而使之就范，不然本性就要有它的份子了。那么我们改变一下思想吧，再战兢地看看这一切并不是齐全的了，其中可能搭上了许多情感部分。我们平静一下我们的灵魂，仿佛用爱情抚摸平静儿童似的，使我们的灵魂用一种温和的方式，而不用所谓拳打式的去爱天主。但愿灵魂将这爱情收藏在心内，不要向那煮的东西太多的锅，因为无限制的在投着材料，一切就要溢出了。 我们应当节制这种点火的原因，而设法用温和而不费力的眼泪来熄灭它的火焰，因为感情激动的泪水是难堪的，并且对我有所损害。我在开始时常流着这样的眼泪，结果使我头为之痛，神为之疲，致使次日以后的时日不能充作祈祷。为此，在开始时是需要明智谨慎，来使一切事件和平进行，并开始灵魂协于内心的工作。只论外面的表现，则应当很谨慎地避免它。我所讨论的爱情狂热与感觉热心的冲动来比，犹如天地悬隔。我们用不着添薪加火，人们忽然将我们推到火内，使我们焚烧，灵魂不再为他因天主失踪所受的苦伤心了。然而人们却不断地在他的肺腑深处狠力地刺上一枪，并且穿透了他的心，于是灵魂已不晓得他有什么，也不知道他愿意什么了。但是他却懂得他愿意天主，因为那时刺伤他心坎的枪头仿佛是浸在一株草之内，使他害怕自己而去爱慕天主。为天主之故，他也不再感到生的乐趣。这时也没有一种言语可以解释并宣扬天主用以刺伤灵魂的方式，也更不能解说天主所给他的大苦。他已不晓得他是怎样了，但是这种苦难却是非常甘宜，灵魂高兴去寻找它，而不愿用世乐来代替它。我再重复一次，他的希望是常常死于这种苦难里。这个带有如此光荣的磨难使我时时出神，但是我却不能了解为什么竟能这样。啊，一个如此受伤的灵魂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呀！是的，依照他的感觉，他很可以说是受伤了，在一种不可言说的方式下受伤了。他看得清楚，他是没有用一点方法来诱引这种爱情的。我觉得这乃是救主的爱情洋溢，来让他一下子跌在灵魂上一点火星，而将他完全焚烧了。啊，在这幸福的时候，我曾多次想起大卫圣王的言语，如可鹿直奔甘泉兮。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一字一板地应验在我身上了。当天主不赏赐我这样高超的恩惠时，这种苦难仿佛因某种弥补而有点减轻，最低限度可以从中找寻某种方药，因为他已经不晓得做什么了。但是他也不再感觉什么，也不感受使肉体流血的苦难，肉体好似是死过去的一样。他寻着千万种新的方法与办法来为爱天主而受点罪。然而第一种苦痛是太沉重了，我看不见有任何肉体的折磨可以取消它。药方是没有的，这一切方法为医治这样高超的病症，但太过不济了。然而却可以获得一点减轻，就是在祈求天主自己给我们开药方时，这种病症便可以稍微减轻。但除去了死亡以外，是没有一个根除这病的方法的。唯有有死亡，灵魂才可以希望享得无穷幸福的全部。有时候这种天上的折磨如果太过了，灵魂也不能利用这种祈祷，也不能利用任何别种办法，整个肉体已经完全粉碎了，连手脚都不能转动。如果他在站立着，他觉得仿佛有一个大力在吸引他，几乎不能呼吸了，他仅仅能喘息几口不大的气，因为他没有更大的力量，虽然他的感情非常热烈。 我在这种情形之下，天主竟不少次使我看见了下面的神见。在我身旁，我看见了一位借肉体形象出现的天使。我很少见天使这样发现，虽然天使们不少次发现给我，但我看见他们总是依照我在以前的神见内所说的式样。然而在现下的神见中，天主愿意天使借这种形象显示给我，他的身量并不伟大，小巧的极端美丽，面容焕发，仿佛是高等天使之一，整个都焚烧着爱情。他们仿佛是爱火天使，因为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他们的名字，但是我看得清楚，在天上天使们彼此是有很大分别的，种种切切我是不会说明的。我看见这位天使手内拿着一柄精致长枪，我想他尖端的铁是带有一种火焰的，我觉得他时时用枪刺入我的心际，洞穿我的肺腑。在天使拔出枪尖之后，我的心肺仿佛都为枪尖所带去了，留下的只是对天主的无限爱火。痛苦真是太大了，我只能做上面我所说的那种喘息。但是由着无可比拟的痛苦所得到的甘饴也是洋溢着的，灵魂是在永久的希冀它，而在天主之外再也不希望其他的事物了。这并不是一种肉体的痛苦，它乃是精神的难过。但是肉体并不是不参与其间，而且它所受的痛苦也很多很大。这是天主与灵魂间爱情的交换，恳求天主仁慈地祝福那些不信我这言语的人们。在我看这种神恩的日子里，我如同出神了一样，我不愿看也不愿说，而只愿咀嚼我的折磨，因为这为我是超过一切世界光荣的光荣。天主赏赐我的圣宠往往是这样，当他愿意给我伟大的神魂超拔时，就是当着多人我也不能拒绝的。当着大家开始传播这事时，我感到非常难过。自从我有了这种恩惠以后，我不再和从前一样的感到这种苦难了，但是感到的却是我从前写过可是不记得在哪章上所说的痛苦了。这痛苦在许多事上都与前者有分别，而且价值更高。至于我现在所说的这种苦痛是很难察觉的，仿佛是天主沉醉了灵魂而使他亦在出神中。这里已经不是他有苦和受罪的时候了，因为他立刻就要进入快乐里，愿天主永远受赞美，感谢他用这样的大恩充实了一个不会终时报德的灵魂。